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到今日你仍是帮助我们的神，你在每一天与我们同在，坚固我们，也看顾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为此我们恭敬地把过去我们一周中所蒙一切的恩典，怀着感恩的心献在你的面前，求主你能够悦纳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赞美奉献。我们恭敬地把自己摆上，我们也实在求主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因为我们常在不知道的时候以口以眼以心犯罪得罪了你，甚至有些隐而未现的过犯，唯求主你的宝血能够洁净，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侍立在你的面前。求主你能够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灵，让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在这里敬拜的时候，你的荣耀就充满在我们中间，你的名就在我们中间被高举，能够吸引更多的人万民来归向你。主，我们恭敬地把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我们的家人朋友邻居同事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的灵在他们的里面工作，开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明白你的爱，也愿意接受你从上面来的祝福和恩典。求主你也赐福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借着你大能的话语能够安慰我们，医治我们，也搭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求主赐福余下的时间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我们如此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阿们。上次我们一起看到了那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上帝怎么拣选他，上帝也给了他一个应许，上帝说亚伯拉罕以后你的后代子孙要像天上的星一样多，像海边的沙一样多，我要使你的名成为大，你要成为一个大国。那怎么实现呢？对亚伯拉罕来讲，他自己只能说我相信上帝，怎么实现也不知道。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约瑟的一生，他是亚伯拉罕的第四代孙，上帝怎么能够把他祖先的应许透过他的子孙后代，甚至包括我们现今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实现出来。有一首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还记不记得啊？是我们小时候都会背的，叫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
庐山真面目，
只因
身在
只因身在此山中。这个是苏轼写的，当时他是因为被贬了，到那儿去了，一看到风景啊，这个有景引出来了，就写了首诗。所以你看那个你在那个风景区里面的时候，你确实看到不同的风景，甚至你也不知道这个景区到底有多大。什么时候你能够出来，从另外一个高处或者另外一个地方再看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那个地方那么美，原来是那么多的。其实人生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只是看眼前的话，好像看不到什么希望；有的时候我们只是看自己的话，好像也看不到什么喜乐。但如果有一天你回头一看，哎呀，原来在高中的那个时候，那个数学老师对我真的很好，给了我很多的帮助，要不然的话，我今天的这个工作也不会有这个成果。但可是当你在高中那个学习的时候，你不一定能够看得到的。所以对约瑟来讲也是一样，他的一生起起伏伏，一波三折，遭遇到了很多的问题。但当他回头一看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呢？他对他的兄弟们说，不要害怕。为什么不要害怕呢？他说，我不能代替神。约瑟不再是从他的家族的角度来看他的人生，也不是在按照当时的世界的那个标准，世界的那个眼光来看他的人生，也不是按照他自己来看人生。他从哪里看呢？他从上帝那里看。如果从他自己来看的话，他的哥哥们当年把他的亲哥哥呀，把他卖成奴隶，你说我怎么能不恨？如果从世界的标准来看，以前那些欺负他的人，他现在是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说让谁死谁就死，这些得罪他的人一个也不要跑掉。但是他没有，他说不要害怕，我怎么能够代替神呢？后面说，你们从前的意思是要害我，但谁的意思是好的呢？神的意思是好的。他的世界改变了，他的人生翻转了，他自己看到的这一切都有了变化。所以今天我们要从约瑟学习一个功课，就是你怎么看你的人生，看你这个生活的世界。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很多的标准。以前的时候，我们这个填信息的时候，你的性别男女两个选择， 现在呢，加州那边有五个选择，比加州更厉害的就是澳大利亚还是加拿大，有15个选择，你去乱套了，甚至搞得有的人，有一些人他是变性嘛，所以他本来是女孩，他说我变成男的，过了一段时间说不行，男孩不舒服，他变成女的，再过段时间还想变回男的，最后搞得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男是女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东西乱了，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学会从上帝的那里来看自己，看世界，看人生的话，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成功的，你没有办法获得那份平安还有喜乐在里面。那当我们看到约瑟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宰相了，他的哥哥们自己都不敢来求情，派人来求情，不单派人来求情，还打着他父亲的旗号求情。哎呀，你看父亲去世了，但是父亲活着的时候呀，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我们确实得罪你了，但是请你来赦免我们，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你会发现他的哥哥们那个时候那种惧怕，约瑟那个时候的位置的那种高，但是对约瑟来讲，他这一切他知道原来是有神掌管着这一切。所以我们从简单的来看约瑟的一生，他大概有三件衣服，有的人说五件衣服都无所谓。一个就是17岁的时候他有一身彩衣，这个是在创世纪的这个37章那里，我读给大家听，在创世纪的第37章的这个第3节，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如果你读了创世纪，你知道约瑟是雅各跟哪一个太太生的？拉结。拉结是他最爱的还是最不爱的？最爱的。他为了拉结呢，给他的舅舅打了14年工，我给你白干14年，就是为了这个女孩啊。所以他跟他最爱的太太，而且是他年老的时候生的，是他在他那个舅舅拉班家里那个最小的那个儿子。后来又因为这个拉结生老小便雅悯的时候难产去世了，所以他特别的爱这个孩子。约瑟呢，人长得也漂亮啊，帅，而且呢很听话，小孩子很乖，很单纯，不像他那些哥哥们。哥哥们可能当时约瑟这个雅各忙着工作，没有时间照顾他的儿子，那些儿子长大了以后都比较要不调皮捣蛋，要不心狠手辣，要不诡计多端，所以雅各特别爱这个约瑟，所以给他做一件彩衣。彩衣可能对你来讲就是一个漂亮裙子啊，或者说漂亮的衣服啊，不，在那个时代的彩衣意味着雅各要让约瑟继承他的产业，他要让约瑟做他的长子。如果按人生次序来讲，他的长子应该是谁？第一个
刘辩。
按照这个出生顺序来，刘辩是第一个出生的，但是刘辩后来那个我们也知道他有问题，就不多说那么多。在雅各的心里，约瑟以后就是我的继承产业的衣钵了。所以那他的哥哥们愿不愿意呢？如果你本来是大哥，可是你的父亲看你就不顺眼，就觉得你这个不成器，然后说等我老了以后，我所有的一切都是老二的，你怎么想？你会开心吗？你会为弟弟说，哎呀弟弟呀，恭喜你呀，以后爸爸家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哥哥为你感到高兴。如果真有这样的哥哥的话，感谢上帝，你是个心胸豁达的人，也一定是一个蒙福的人。可是往往是相反的啊，所以我说凭什么？所以他的10个哥哥，不是一个哥哥，10个哥哥，凭什么这小子可以呢？所以他们就恨，他们就嫉妒。恨和嫉妒带来的是什么？就没有和睦的话，说一些风凉话，说一些故意刺激的话，故意笑话的话。但对约瑟来讲，他很单纯，他没有想那么多。你会发现单纯的人心里总是单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不会乱想。所以当他的父亲让他去看哥哥们，给他们哥哥看看他们平安不平安的时候，他就很高兴的就去了。他从来没有想，哎呀，这些哥哥们从来对我都不好，我如果这次去了他们打我怎么办，他们欺负我怎么办，他没有想，他就高高兴兴的去了。不但去一个地方找，还去第二个地方找，他说父亲让我去看，我一定要看到，一定要知道他们平安不平安。他是带着这种爱心去的， 但不知道等待他的呢是一群狠心要杀害他的人。所以他的哥哥们呢刚开始说，我们把他杀掉，杀了他以后呢，他的那些梦也没有了，他继承的产业都是我们的了，他就没有了。后来呢有一个人他说，哎呀，杀了太可惜了，为什么呢？卖了钱多好呢。这个人叫什么知道吗？他的有一个哥哥叫什么，说要把他卖掉，跟新约卖主的人是一样的，一个名字犹大。这很奇怪，同名，但是绝对不是一个人啊！啊，同名。犹大说：“我们把他卖掉不就行了吗？还有钱。”所以他们就把他的哥哥就卖掉了，把他的弟弟约瑟就卖掉了。也就是我们在想，哎，好人遭报的时候，上帝在哪里啊？这么好的一个孩子，这么优秀的一个人，这么多的恶人来攻击他，要杀害他，把他卖掉的时候，上帝在哪里啊？你们知道那个时候上帝在干什么吗？是不是上帝打盹了？那个时候一个，哎呦，没有看见，怎么约瑟被人卖掉了，以后我还要使用他呢？没有，上帝从来是不打盹不睡觉的。所以约瑟总结得很好，你们是要害我，对，你们是对我心术不正，你们是要把我害掉，但是神的旨意呢，神的旨意是好的。所以在约瑟十七岁之前的这段时间里面，他在家里面是被父亲所宠爱的，他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优秀的青年。但没有想到他的人生在十七岁的那一天发生了一个转折。翻过来，对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要学一个功课，无论我们中间哪一个弟兄以后有机会上帝使用他，上帝祝福他，上帝恩待他，使他过得比你好，你应该怎么办呢？祝福他，不能说风凉话，就你还不是你狗屎运。还有什么叫狗屎运？运气就是运气嘛，怎么的，是吧？也更不能够在背后记住他，说他的坏话，揭人家的短，你明白吗？你按圣经里讲，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你会发现与哀哭的人同哭容易，哎呀真不幸啊，哎呀太不容易，哭起来很容易。可是如果人家的孩子考上大学了，你的没有考上，人家的儿子找到媳妇了，你的还没有找到，人家的儿子又升迁了，你的还没有，你能够跟他同乐吗？这个不容易的，这个很不容易。所以约瑟的哥哥们呢，因为嫉妒，因为恼恨呢，他们甚至对自己的亲兄弟呢痛下杀手。给我们一个提醒，因为耶稣给我们两个命令，一个命令我经常跟你们提，传福音，还有一个命令，李晨，还有一个命令，
爱人如己，
对，彼此相爱，爱人如己。耶稣知道我们的心，所以他早早的就给我们下一个命令，小子们，弟兄姊妹们，你们以后要彼此相爱。所以保罗也说，我们要爱人如己，彼此相爱啊。如果我们相咬相吞呢，就彼此消灭了。你千万不要觉得那个害人的人呢，他会好啊，没有好下场的。你千万不要觉得那些伤害你的人他们会过得很幸福啊，不，他们不幸福，因为他每天晚上都头疼，这个小子到底被害了还是没害呀，对吧？你能够想象那个十个哥哥，当他们把约瑟害了以后，他们处理得很微妙，他们把约瑟的衣服拿来以后呢，用一点什么血抹了以后给他爸爸说，看，给狼吃了，难道就完了吗？他们会开心吗？没有，他们每天晚上隔三差五做噩梦，哎呦，约瑟来找我来了。你明白吗？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我们要学一件事情，不管别人怎么待你，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里面有没有恨？有，哪里没有恨？里面有没有烦恼？有，怎么能没有烦恼？当约瑟被卖成奴隶的时候，你以为他很开心吗？感谢赞美上帝，哈利路亚，我被卖成奴隶啦。没有，他很孤单，他很痛苦。你以为卖成奴隶以后，奴隶在那里可以幸福的生活吗？你们见过奴隶的生活吗？奴隶的脚上捆着锁链，手上捆着锁链，肩上扛着重担，他们很自由吗？没有。那个时候奴隶，你干不好命就没有了，不像你们现在打工，你们还有 bonus， 你们还有这个还有奖励，老板动不动还过来请你吃个饭。那个时候奴隶没有这些的。所以对于约瑟来讲，他也有痛苦，他也有很多自己的烦恼，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与他同在。所以当他被卖成奴隶的时候，他圣经上没有讲他有没有抱怨， 有没有什么心理活动，没有。但圣经上讲一件事情，圣经上讲什么呢？圣经上说约瑟被带到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伯提法，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呢买了他。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里，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没有抱怨，他也没有消极怠工，他也没有想我什么时候能跑掉。他说既然来了我就好好的干吧，主人让我擦地我就好好擦地，主人让我种田我就好好种田，主人让我帮这几个人干活我就跟他们一起干活。他百事顺利，顺利到什么程度呢？连他的主人都看出来了。伯提法看出来说这个人不一样，我有很多的奴隶，可是唯独这个奴隶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我的家都兴旺了。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因为约瑟神祝福伯提法的家，让他的家业越来越兴盛。所以伯提法看到了这以后呢就把他提升了，好了，以后这个家就交给你管。伯提法是个聪明人，这个就是你管，除了我吃什么我自己知道以外，其他的至于收成怎么样啊，生意做了多少钱呢、有谁给我们卖的，这个你全部约瑟你来管。约瑟就在伯提法的家里面就过去了这样的生活，虽然是这样他还是奴隶，你明白吗？那这样的话日子是不是就好起来了呢？约瑟肯定也想家，但是奴隶没有自由，他只能把这一切放在心里，等待上帝给他开机会。看起来一切都好了，这个时候呢遇人不淑，伯提法的太太呢，这个你不要看以为现今的这个文化堕落呀，什么性解放呀，还有什么自由呀，其实不是现在的。你看埃及那个时候就比现在，还有包括古巴比伦呀，那个从考古挖掘里面发现那个社会也是差不多的。所以伯提法的太太说，哎呦，这个总管呢，你看人长得帅，小伙子一身肌肉发达，那么要是能够跟我一起过日子就好了嘛，对吧？你看他是作为一个主母，他居然有这种想法，你明白吗？那约瑟同意不同意呢？不同意。约瑟有一个做人很简单的标准，我不能得罪神，虽然你是主母，我得罪了你可能我命就没了，得罪了你饭碗就没了，得罪了你工资也没了，什么待遇都没有了，但我不能得罪神。所以他选择逃跑，但是很不幸，伯提法的太太有一次抓住机会以后，然后约瑟跑了以后，结果把衣服撂被他太太给抓住了，所以就有了罪证了，说太太他就恼羞成怒了，因爱不成呢就生恨了，这个也很奇葩，对不对？本来你爱人爱得要死，怎么突然一下又恨他恨得要死，置他于死地？所以等伯提法回来了就告啊、你看你带来的这个人他要欺负我，那天他欺负我不成，他把衣服都溜到这里了，确实有口难辩。约瑟选择了什么呢？约瑟选择沉默。你说不清啊，你确实衣服在人家那里，但是也没有证人，人家还有物证。然后很简单，伯提法就很生气，就把他扔到囚这个监牢里。所以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什么叫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那个是个叫我们叫什么重刑犯的地方，死囚的地方，没有机会出来的地方。那约瑟就被，你看本来很好的17岁的孩子突然被卖成奴隶了，本来很好的现在一切就有希望了，生活过了，他突然就跑到监狱里去了，生死未卜了。这样的人生我倒是不希望有，但是这一切上帝并没有忘记他，上帝仍然纪念他。我想在你的生活的里面也有时候会大起大落，有的人三起三落，有的人两起两落， 也有的人生活很平顺，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生活很平顺，上学毕业以后上班，上班以后成家，成家以后出国，然后都很顺。但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呢起起落落，尤其是对很多从大陆来的这个中国人来讲呢，真的本来是在国内也不说是最好，也差不多吧，然后突然来了美国以后呢，就一切要从头开始了，房子都不是自己的，要先租房子， 然后找工作呢，肯定找不到跟你在国内一样的专业一样的工作，你只能从低处开始。有些做博士的呢来这里洗盘子，有些在国内做医生的呢来这里给别人当服务员，有些在国内呢养尊处优都是不用做饭的人呢，来到这里以后呢一切要从头开始。有的时候确实有一些落差，有的时候确实也有一些让我们心里面觉得不舒服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依靠，如果能够像约瑟一样，我们知道神没有丢弃我们，神没有忘记我们，即便你在世界上的落差已经很大，可是在基督的那里你的心还能够安静平稳下来。教会弟兄姊妹，约瑟在监狱里面怎么想呢？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本来还以为有个出头之日，结果这一下全部都没有了。也可能他会想，约瑟在监狱里会怎么想呢？哎呀，都是怪那个该死的波提法太太，我又对他挺好的呀，对我对他忠心耿耿，他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给他处理的，结果他还要这样陷害我，这个人怎么这么狠毒？哎，也可能他会这样想，但更重要的是他要活着，他要继续活下去。所以圣经里说，约瑟在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他在四狱的眼前蒙恩，四狱的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到他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办。我们有句话叫什么呢？是金子怎么样？哎，总要发光。不管你是在高位也好，你是在低位也好，你是在顺利的时候也好，你是在困难的时候，你是个金子啊，金子就是要发光的嘛。你是属神的人嘛，你就要彰显神的荣耀嘛。有神的灵在你的里面呢，你就会活出神的那份馨香来。哎，各位基督徒，你愿意这样吗？不管你从前怎样，不管你现在怎样，你不再为自己活着，你不是靠自己活着，你是有一位大能的神在你的里面活着。所以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能让别人看见神与你同在。无论你遭遇什么事情，你都能让人看见上帝的祝福和恩典还在你的身上。各位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人生之中会遭遇一些的问题，会遇到一些的麻烦，会遇到一些的困苦，甚至像约瑟一样落入到要死的境界里了，没关系，我们的神没有死，我们的神还活着，我们的神依然还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清教徒的一个很重要的清教徒精神，这也是美国发达的一个精神，这是我们现在每一个基督徒要学的一个精神，就是你是基督徒，上帝让你做什么你就要做好，上帝交给你什么你就要把它尽善尽美的做出来。当有一个人问加尔文说，加尔文呢，我这个是我也想荣耀主啊，可是我是这个做钟表的，瑞士做钟表的，我是钟表匠，我怎么荣耀主呢？加尔文说，你把你的每一块表都认认真真的做好，让它非常的精准，非常的精准就可以了。好，他就去做好表喽。比如说，哎呦，我是个扫路扫马路的，我怎么荣耀神呢？哎，你是扫马路的，你就要把每一条街道认真扫，扫过以后，让走在街道上的人就说这是一个基督徒扫过的街道。你我是一个修鞋的，我只是一个做鞋的鞋匠，哎，你就好好的把每一双鞋做好，让每一个人穿上你的鞋都觉得很舒服。各位基督徒，上帝要我们做什么呢？上帝能让我们做什么呢？上帝需要我们做什么呢？上帝需要你尽心尽意为他活着。各位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生活对你不公，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别人对你不公，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这个世界都跟你不公，实话告诉你，这个世界就是不公平。如果公平的话，耶稣基督不用来了。就是这个不公平的世界，你从哪里得公平呢？上帝是公平的，上帝是恩待人的，上帝是保护我们的。所以约瑟他即便被人家诬陷扔到了监狱里面，他仍然还可以，监狱长一看，哎呀，这个小伙子不错啊，这些事情都交给你打理，你来管吧，啊，他就落一个省心的事情了。就在这里，约瑟又遇到了他的人生第二个转折，因为有九正还有一个善长，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你回去看圣经就知道。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再往后法老做梦没有人能够解释， 然后约瑟来给他解了梦，解了梦以后法老说，哎，这个人很聪明。然后约瑟对法老法老对约瑟说，神既然将这事都指示了你，没有人像你这样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名都听你的，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所以约瑟就从监狱里面被提出来，刮胡子、洗澡、换衣服，然后法老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那是权柄的象征，然后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子戴在他的颈项上，叫约瑟坐在他的副车上，喝道的在前面喊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他从囚衣直接一步就换上了细麻衣，成为治理埃及全地的一个宰相。各位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回头想，约瑟17岁那一年被卖成奴隶，冤不冤？
冤
呐！好好的卖成奴隶，约瑟在监狱的里面那么好，帮助了酒正和膳长，结果这个人把他这个酒正出来以后就把他忘记了，就不管他了。你苦不苦啊？苦啊！在监狱里待着哪里好日子过呢？对吧？但是等到他约瑟30岁的时候，当他戴上法老的戒指，穿上细麻衣的时候，幸福不幸福呢？幸福啊！但是我们有句话叫什么呢？幸福都是来之不易的。你千万不要老看着人家那个光鲜的那一面。我们有个姊妹，她是在小商品城批发那个儿童这个童装的啊，生意做得不大。她给我讲一句话，她说：“杨牧师，我从来不羡慕我们商场那些大户。”什么叫大户呢？大户一走货就是几百万几百万那些大户。我说，哎，他们赚钱那么多，你怎么不羡慕？他说你不知道，他们过的那个日子太苦了，你明白吗？我们肯定每个人都知道，你以为钱好赚呢？你以为日子好过呢？不容易的。你不要看那些人好像，哎呀，很有钱呐，啊，住的大房子呀，然后你看，你知道他的日子多苦吗？你知道创普一天睡几个小时吗？有没有人知道？川普很风光，对不对？当总统了，你知道他几点起床吗？
三点
不容易的，你明白吗？你知道马云呢？你看着，哎呀，很风光啊，很有钱呢。你知道他的日子怎么过吗？他一天坐飞机赶3场会，你知道吗？我坐飞机坐一趟就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所以难怪我没有钱，就对了。所以你不要光看到那些人的光鲜，你要知道人家吃过苦的，人家受过难为的，人家走过弯路的。只不过在我们国内呢，我们只是把这些光鲜的东西摆出来，所以让有些人觉得幸福来得很容易，只要嫁个好老公就行了；让有些人觉得幸福来得很快，只要我在抖音上拍几个视频我就火了，然后就有人来找我了，买我广告了。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问题就出在这里了，他们没有想吃苦，没有想付出，没有想努力，他们只是想我什么时候能够一夜成名，一夜暴富，这个是最大的麻烦。基督徒，你不要羡慕他们，你千万不要羡慕他们。如果你真要羡慕他们的话，你看他们是怎么发家的，怎么起来的。各位弟兄姊妹，不是那么容易的。那翻过来讲，那现在你的生活呢，要感恩。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一切，真的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们叫什么呢？比上不足，哎，比下有余。我们手里有余呢，还能帮一帮别人。虽然我们不能够每这个过上那种奢华的日子，但是我们至少衣食无忧，而且我们还有机会去服侍一些卑微的人，帮助一些贫穷人，这是上帝的恩典。对于约瑟来讲，当他当了宰相以后，他不是说好，我这些终于发达了，把波提乏的太太叫过来，当初你为什么要害我？那里没有，没有记载，对不对？把那些欺负我的人叫过来，现在我终于风光了，你们还不给我跪下？哎，没有。因为约瑟知道上帝给他这个责任，给他这个机会，不是让他来为自己服侍的，不是让他炫耀自己的，是要让他什么呢？服务别人的。所以如果看圣经的话，他很努力，因为有七年丰年的里面呢，也许这个后面有7年灾年的新闻已经发布了，结果很多人不当回事，因为说，哎，看这个庄稼收的这么好，我都没怎么使劲就是丰收了，我怎么还会有饥荒呢？不会有吧。但是约瑟呢，他很努力，他在七年的里面到处去走，到处去买粮食，到处去建粮仓， 到处出计划非常好，他没有闲着。所以对基督徒来讲，你也不要想闲着。我现在还不到退休的年龄，我有时候在想，哎呀，什么时候退休呢？不应该这么想了，再不这么想了，应该很好的抓住现今的时刻，好好的为主做工啊。因为当七年饥荒年来的时候，你拿什么做预备？所以对约瑟来讲，他没有说我当了官了我可以享福了，没有，他很辛苦，很好的去努力，有计划的，有条理的，有策略的去努力，他管理得很好。到后面你再看的话，真的很智慧的一个人。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讲，约瑟的一生就展现在了你面前，穿着彩衣，被人剥了以后穿上囚衣，囚衣以后被提升穿了细麻衣。哎，我就把答案告诉你们了，约瑟哪一年死的？多少岁？
110岁。
但是你会发现我的箭头没有停止，还在往前，他没有死。你如果看创世纪最后的时候，他知道他给他的那些后代子孙说，我的棺木不许下葬，就摆在埃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在应许之地，等你们回去的时候呢，要把我一定带回去。所以如果你们看电影啊，出埃及记啊，以色列人啊抬这个棺材就出去了，那是约瑟的棺木。什么时候出去呢？大概又过了将近400年或者300多年的这个时间，以色列人在埃及一共待够了430年以后，他们又回到了埃及。所以你看，你的人生不只是这个世界上短短几十年呢、啊，也可能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会活到110岁，对吧？哎，没问题。但你的人生没有结束，还在往前，往前，在哪里呢？在上帝的永恒的里面。人生就是这样，错综复杂，起起落落，很多烦心的事，很少开心的事，但我们大家都过来了，对不对？最小的可能是，哎，我们中间有小 baby Grace 2岁吧，还不到。我们中间有年长的，有70多岁了。人生就是这样，90了，哈哈，好，91了，好吧。如果你们听过音乐，尤其是那个舞曲啊，那个叫什么恰恰呀，什么慢三呐、啊，什么快三呐、啊，啊，你发现音乐的里面有很多的乐器，对吧？小号啊，圆号啊，这个还有什么中提琴、小提琴、大提琴，很多。但是里面有一个节奏，它不是乱来的，它里面是有节奏的。你听一个乐曲的时候，它里面节奏，有些是慢三，咚嚓嚓，咚嚓嚓，你能够听到；还有一些快一点，咚嚓咚嚓咚嚓，你看很快。不管这个乐器里面，这个首歌曲的里面有多少个乐器，但是它的节奏不能乱，都是那个节奏的。人生也是一样，不管你的人生遇到了多么嘈杂的声音，不管你人生经历了多少的风雨，你会发现你的人生里面有个节奏没有变，这个节奏就是上帝掌管这一切。各位弟兄姊妹，你能够从你回顾40年的生活、60年的生活，甚至你70、80年的生活，你能够看到在你过去的这一生的里面，像约瑟一样，上帝没有变，上帝在掌管这一切。不是我运气好，不是我长得比别人帅，也不是我比别人聪明，也不是我的钱比别人多，我做这一切是因为上帝在掌管这一切。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管你回顾过去也好，展望未来也好，你要抓住这个主旋律，在你的人生的里面，上帝掌管一切，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有神与你同在。在约瑟的人生里面就是这样，当他在17岁被父亲宠爱的时候，他知道神与他同在，他做梦梦到了怎么怎么样的。当他被卖成奴隶的时候，他也没有说我就不信神了，这个神一点都不公平，我什么坏事都没干，我都落到这么倒霉的地步，我不要信神了。没有，他仍然坚信上帝，神与他同在。被作为囚犯了，坚信上帝；被升为宰相了，坚信上帝。你会发现，我们以前讲叫荣辱不惊，戒骄戒躁，怎么做到？靠我们自己吗？做不到。当别人都来夸你的时候，哎呀，你看你长得真漂亮呀，你看你皮肤多好啊，对吧？哪里像60岁的人，明明是32岁嘛，对不对？你看你那个心开心得不得了。但翻过来突然有一个人说，哎呦，这穿的衣服都什么年代了还穿这个衣服，你说太土了吧，你看你那个心出就下来了。我们人生就是这样，遇到好日子的时候，哎，我们开心得不得了，遇到一点问题的时候，我们愁得要死要活的。各位弟兄们，为什么不要这样？ 好，感谢上帝；不好，感谢上帝。不管我好还不好，上帝是好的，神的旨意是好的，神的旨意是美的。你去看圣经，不管从创世纪一直到后面启示录，都向我们显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上帝掌管一切。这个世界纷纷乱乱，又要改选了，不管是谁要当选啊，又要换届了，不管是谁来，这个政府，你看最近俄罗斯那边他要跟白俄罗斯又要合并了，以前是分，现在俄罗斯普京拉着白俄罗斯说，哎，我们哥俩在一起接着干吧啊，白俄罗斯说好啊啊，他们又要合了，对吧？就是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化，上帝永不改变。各位弟兄姊妹，每一天你都能够看见上帝掌管着这个万有，所以我们对生命不失去信心，对生活不失去兴趣，因为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神掌管着这一切。最后我还要跟你们讲，神掌管这一切，我们呢，我们要去成就神的计划。上帝要使用你，祝福你身边的人。上帝使用约瑟祝福波提乏一家，上帝使用约瑟祝福了他跟他一起坐牢的人，上帝使用约瑟祝福了整个埃及地，保护了他们。最重要的是，上帝使用了约瑟祝福了以色列全家，保全了他们全家的性命。谁能够知道10年以后怎么样？不知道。对于约瑟来讲，他也不知道。当他被卖成奴隶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被卖到奴隶。他如果那一天上帝说，约瑟你别着急啊，等到要不了多久啊，你就到波提乏家里面，哎，你就会当官了啊。不过呢，你还会再进几趟监狱啊。不过也没有关系，监狱也没有关系，回头呢我还让你当宰相啊。如果这样你觉得好不好呢？现在就告诉你什么时候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以后再怎么样，你怎么样，你上帝都没有告诉他，但是上帝知道。所以今天我们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过去的事情我们可能会知道，以后的事情我们绝对不知道，但我们知道有一件事，上帝要使用你。各位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上帝要使用你，使用你，使用你做什么呢？使用你把上帝的祝福带给你身边的人，你的家人，尤其是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儿女。我们有责任把我们的儿女带到上帝的里面，让他们成为敬虔的一代。我们很好的例子，我们中间的何医生，他的家族从1880几年就成为基督徒了。他的父母是很有见识、很敬虔的人，所以一直到了何医生，一直到何医生的孩子、何医生孩子的孩子，他们还是敬虔的后代。如果你现在有孩子的话，你要很好的为他祷告，带领他，因为这个世代邪恶，这个世代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子女带到，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家庭带到上帝的里面，好像那个当年跟保罗在一起那个狱卒一样，腓立比的狱卒一样。哎呀，先生呢，我该怎么办？你当信耶稣，你和你一家怎么样都必得救。各位弟兄姊妹，你有想过吗？现在这个世界有一个比较大的麻烦，就是什么呢？就是家庭问题。家庭问题，他们做统计，大概国内2018年好像是上半年吧，有500万人新婚，然后100多万离婚，就是这个比例。以前就是教会里面基督徒不离婚，现在教会里面基督徒也开始离婚，是不是离婚率低一点？为什么这样呢？上了魔鬼的当。家和万事兴，如果家庭不和睦的话呢，很多事情也不好弄的。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不管你的丈夫信了没有，你的太太信了没有，你是基督徒，所以你在家里面，你像一个基督徒一样去带领你的全家都能够成为一个被神祝福的地方。现在的单位上呢，这个因为利益啊，你升职了我就不能升职，你加薪了我就不能加薪，怎么能够让我加薪呢？我就让你不要加薪，怎么能让你不要加薪呢？我就给你挖墙脚啊，背后捅你一下呀，告个小状啊，哎，然后看着你犯错我就不告诉你啊，哎，你倒霉了，哎，我就可以光荣了。利益面前没有办法，但对基督徒来讲呢，基督徒你做一个正直的人，因为你服侍你的工作不是做给人的，是做给神的。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你在这个世界上拿到的工资只是拿了一半，你还有一半工资上帝给你存在天上， 你知道吗？我们做基督徒一定要看到你的酬劳不只是在地上的，地上的这些东西呢花完就没有了，可是天上的是存到永远的。所以对基督徒来讲，你要明白你是基督徒，基督徒怎么在企业里面工作呢？基督徒怎么做经理呢？基督徒怎么做人家的 staff 呢？基督徒怎么能够去服侍这个在上执政掌权的呢？因为圣经里面都有教导。所以你看约瑟做奴隶的时候好奴隶，做囚犯的时候呢好囚犯，做宰相呢那没得说好宰相，对吧？走到哪里都是十全十美。各位弟兄姊妹，你会为你现在的生活有一点点的不舒服的感觉，疑虑的感觉啊，没问题，借着祷告让上帝来帮助你。无论在哪里，你是个金子，你要发光，因为神与你同在，你就可以百事顺利，你的家兴旺，你的事业兴旺，你身边每一个人都从你那里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使神的家兴旺。约瑟的一生就是这样，起起落落，折折服服，但没有关系，我们知道神掌管这一切。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对我们世上的人来讲，我们的麻烦就在于我们不知道以后的怎么样。但我们有一句成语叫胸有成竹，哎，以前人画画的时候啊，这个不是照着描那么简单的，他就观察观察观察观察了很多久以后，胸有成竹，其实画已经在心里了，所以拿出笔来唰就画出来了。下第一笔的时候你还看不出来是什么，第二笔你还有一点模糊，第三笔的时候你猜了个八九不离十，整个整幅画画完了以后你才知道，哦，原来是这幅画。人生也是这样，我们无非走过了几十年，30年、40年、50年，后面也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年日，到底我们人生的这个大图画、大的 picture 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在上帝的那里知道，上帝掌管着这一切，你我都在神的手里。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像约瑟一样过一个在他的父亲说约瑟就像那个栽在树边旁边的那个果树一样，是一个结果丰盛的人生。盼望主赐福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结果丰盛。请低头闭目，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事情不明白，虽然我们落在痛苦中的时候也是痛苦不已，但主，我们今天知道约瑟怎样走过他的人生道路，你也要带领我们。你怎样祝福约瑟，你祝福我们。不管我们是在彩衣，还是穿着球衣，还是我们穿着细麻衣，我们都向你感恩，因为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求主你能够恩待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生活每一天都在你的手里，也让我们把自己甘心乐意的摆上，让神来使用，成为我们周围世界的祝福。感谢赞美主，祷告都是奉耶稣的名求的，阿门。